可这个事件在第一段当中写到贾琏在外面金屋藏娇外遇成功，然后就跟这个当天晚上跟尤二姐颠鸾倒凤啊，那么作者只用了四个字。可是我们想到《红楼梦》的65回，如果落在另外一个作者的手中，可能会变成《金瓶梅》。我们知道《金瓶梅》是描写到很多肉体上性的事情的，可是可以看得出曹雪芹这个作者关心的其实不是欲望的东西，他对人的肉欲情欲的部分有描写，可是他觉得那个大概不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最后生命里面有一个情的牵挂，其实是最难描写的。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大家可以比较，就是其实明清之际有两部了不起的小说，一个是《金瓶梅》，一个是《红楼梦》。那张爱玲有一点意思，就张爱玲常常提到说她甚至喜欢《金瓶梅》还超过《红楼梦》，因为《金瓶梅》写人性的欲望，写这种人性里面的某一种不可自制的那种本能的东西写得非常好。那其实张爱玲对这个东西也很感兴趣，就是在一个上海这种都会的背景当中，她看到商业文化起来以后，我们叫做饱暖思淫欲，就是经济富有之后人很难不去发展淫欲的这个部分。所以西门庆一般人都认为是中国文学小说里面最早一个商人阶级出来的，他是商人阶级，所以他最后发财很容易，而那个发财很容易的时候，他很难不克制他的欲望，所以每一次可能股票涨了忽然多出很多的钱，他就开始买女人。所以李瓶儿啊、潘金莲都是其实都是被他买来的，然后他又不断在身体上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去在性上面去玩各种游戏。那么可是作者的描绘是说，这种性的游戏玩到最后其实大概也并不见得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红楼梦》在《金瓶梅》之后不可能不受到《金瓶梅》的影响，可是《红楼梦》的作者比较偏重在情，会觉得那个 A 片你看再多也没什么意思，因为就那么一招。可是情的东西的牵挂可能是人可以升高的东西，人在性灵上可以升华的东西。所以《红楼梦》跟《金瓶梅》其实是相关的，都在明末清初，大概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社会出现大量的商人阶级以后的文学。可是它的不同在于，《红楼梦》希望把人性做一点点的升高。所以我很希望读65回的时候大家注意到，他写到性的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是颠鸾倒凤四个字就带过，他不太做细节描绘。《红楼梦》用四个字，如果是《金瓶梅》可能就是两页写到最细的细节。那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写法啊，两种不同的写法。所以《金瓶梅》你阅读的时候你会觉得里面有更多对人性这种很不克自制的欲望的悲悯啊。我觉得欲望是很难解释的一件事情，就是作者并不见得一定排斥欲望，可是会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是要怎么去沉淀的啊，或者怎么去升华的，因为它不容易可以维持到它一个固定的这个平衡。那么贾琏基本上是掉在欲望当中的人，因为陷溺在欲望当中，所以他情的升高比较少。我们看到颠鸾倒凤之后，他就在灯下看尤二姐，越看越漂亮，越看越心疼。好，不要忘记这里面都还有男性对女人的疼惜。可接下来他就跟尤二姐讲说，我多么爱你，那别人都说我家里面那个老婆多好看，我看她比你是比不上的啊，就开始做比较了。可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宝玉身边跟这么多女性在一起，宝玉从来不做比较。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觉得这是《红楼梦》的一个重点，就《红楼梦》觉得人在某一个部分很少因为比较而去贬低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贾琏上一次发生的外遇事件，就是跟包二的女人躺在床上发生性的关系之后，他就跟包二讲说这个怎么样子想一个办法把那个王熙凤害死，那么我就把你娶进来怎么样子。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害怕，就是贾琏所有的欲望的当下他会出现一些残酷的或者报复的或者对人的一种批判的东西。所以他这个时候又跟尤二姐商量，他就跟尤二姐说，只等王熙凤死了我就把你接进来扶正，那现在你委屈一点我们就暂时在外面长交。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我觉得曹雪芹的用意在这里，就是说真正一个可以升高的情感其实不至于到如此，即使我们克制不住欲望， 即使他对贾琏在外面金屋藏娇有外遇这件事情还没有做最大的批判的时候，可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害怕起来，就是这个王熙凤跟你结婚几年生了一个孩子好像一点恩都没有，最后你会发现只有恨，因为他每次跟一个女人一上床就说只等他死了就好了。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贾琏跟王熙凤到底怎么回事，就这一对夫妻怎么会彼此变成这种状况。那王熙凤也在防范贾琏，而贾琏处处就是觉得等着王熙凤死掉。那这个大概是我觉得曹雪芹特别让我们读者在反省的，就是情感不应该是如此的，情感即使到无情缘都不应该是恨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其实《红楼梦》有很深很深的意义在里面，因为情感常常在社会事件里看到说啊，这两个人多么相爱，可是一不相爱就变成恨，可相爱之后不应该是恨，相爱之后即使没有情缘他都有恩，他也有过记忆。所以社会里面的某些事件的渲染也让你觉得爱的相对如果就是恨的话，那么这个爱的意义到底何在。所以作者大概会觉得欲望的相反就是恨，可是情感的相反不应该是恨，情感的相反可能还是很多的同情，很多的包容以及怜悯。所以我想这里就可以看到64回到69回宝玉贾宝玉都没有出来，可是这个时候你会特别怀念宝玉，这个男孩子是跟贾家其他的男性不太一样的，他在相处于女性之间的时候他的周到他的体贴，可他从来不做比较，他只觉得恨不得对每一个人都好一点，可是恨不得都对每一个人好一点并不是跟每一个人有牵连跟牵挂。好，所以我想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红楼梦》有一个最不容易理解的这个部分可能在64回会表现出来。